请大家翻圣经到诗篇第五十篇。诗篇第五十篇，第四节，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名，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。第六节，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。请注意前面有一个审判。第四节，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。下面第六节又说为要施行审判，上帝是施行审判的，两次提到审判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上午校长老师谈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大题目，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真理。所谓时代的真理，就是符合现时代重大真理。为什么上帝叫他的十条诫命的法版在这个时候出土？因为上帝在西乃山呢，是给过我们两副石板，一副是破碎的，一副是完整的。完整的一副是存在约柜里面，这个约柜是一个木头包金的箱子，这个包金箱子也叫法柜，它存放在至圣所里，是一般人呢不能看。请看民数记第四章，这里就提到这个约柜在搬运的时候有什么规定。民数记第四章第四节，歌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：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，用以蒙盖法柜。注意这个法柜由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大祭司和他的儿子，把那个幔子这个接下来遮掩这个约柜。第六节，又用海狗皮遮在上头，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，把杠穿上，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，将盘子、调羹、奠酒的钵和杯摆在上头，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。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，再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。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、剪子、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，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。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，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，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，用海狗皮蒙上，放在台架上。要收去坛上的灰，把 紫色毯子铺在坛上，又要把所有的一切器具，就是火鼎、肉叉子、铲子、盘子，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，又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缠上。将要起名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哥下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哥下子孙所当抬的，注意，光是抬，不准看也不准摸。所谓看，就是不准呢，把那个毯子揭开，看看你什么样子，不许。摸一摸就要死，是这么严格的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头一部这个十条诫命呢，是打碎了的。打碎了的，是不是就撇在旷野那送做废料呢？我相信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摩西过去造的那个铜蛇呀，用过一次啊，他们后来一直保存下来，保存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在列王记，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那里就提到啊，这个西西家王啊，把这个摩西造的那个铜蛇给它砸了。这个第四节啊，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四节，他飞去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，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废物了，是吧？摩西放在木头杆子上，凡被毒蛇咬的，一望就好了。事情过去了，是不是把铜蛇撇在旷野里？没有，他们一直保留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啊，还有人给他烧香了，还把他看成是一个神了。可见呢，摩西砸碎的那两块法板，犹太人呢也是把它珍藏起来，不像那个正版，那这个叫做副本了。那个正本呢，就放在约柜里。这约柜后来啊，是在耶路撒冷快要被毁之前呢，是由耶利米先知引领一批这个立位人呢，哥下子孙把这个约柜抬到一个山洞里去的。这个山洞啊，就是叫比斯加山，过去摩西就死在这个山上。上帝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就把这个约柜藏起来了。他这样做，如果有属灵眼光的人呢，会明白啊，这个是一个凶兆。什么叫就是不利于犹太国的一个兆头，就是将来耶路撒冷要遭劫，就被毁，整个城市被毁，甚至圣殿难保，整个上帝的殿都很难保。故此呢，上帝把这个最神圣的一部分，这个法柜，叫耶路撒冷啊，提前藏在山洞。我再说，有一点属灵眼光的人呢，就把这个作为举动，上帝把这个约柜藏起来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预兆，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都难保了。可惜有这种认识的人呢， 除了耶利米和一些祭司之外，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和大家研究一下啊，这个现在伊拉克那里发现的这个十条诫命，这个石板呢，是不是也能被看作是一个预兆呢？是个好的预兆，还是一个无不利的预兆呢？从恶人的立场来看，这是耶稣快来的一个兆头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啊，我们今天这个焦长老在这里读了一段善恶之争，这个善恶之争663页这段话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。这里讲的是在七大灾已经开始降临，就是已经倾倒在世人身上，已经到了第五灾了。第五个灾就是大黑暗，这个大黑暗第五灾降到世人身上的时候啊，上帝就叫这个十诫法版出现在天空，而且预言之灵啊，在这里就引用诗篇50篇第六节的话：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公义就是上帝的律法，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。请听我读，那圣洁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公义，从前曾在西乃山的雷轰中被宣布为人生的指南，这时却要显现在世人眼前作为审判的标准。那只手揭开了法版，其中便显出10条诫命，像是用火焰的笔写成的。这叫我们想起啊，近来那个专家检查这个碎了的10条诫命，就是认定上面的字是用激光速写的，就是火焰的笔写的，其中的字迹极为清楚，使人人都能阅读。这时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啊，人人思想中所有迷信和异端的黑暗都要被扫除净尽，上帝那简明广泛而有权威的十句话，这是显现在地上一切的居民眼前。我们来检查这里一句话，你们注意到吧？就是天空出现10条诫命法版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句话说：“记忆力要豁然觉醒。”啊，英文就是3个字啊 ，memory 就是记忆力 ，is aroused 啊，豁然觉醒。我们注意这个记忆力啊，这个是人，世人。一切的世人，活在地上的人，包括非基督徒，包括一切的其他的教徒，伊斯兰教啊、佛教啊、什么印度教啊、婆罗门教啊，这些教徒，这些教徒，他们记忆里头可有10条诫命啊？你们说说看，不信耶稣的人，不拜上帝的人，他记忆力哪里来一个10条诫命啊？但是这里说这么一句话：记忆力要豁然觉醒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哦，他们想起来了，他们过去听说过或者是看见过 这个十条诫命。好，我们就抓住这一句话不放，我们就要问，什么时候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不信耶稣的人，不信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他们哪里来的记忆力，就是关于十条诫命的记忆力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你们听我来做一个推测啊，这个只能说一个推测。我这个推测呢，是根据一个事实来的，就是这个约柜被藏进山洞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在这个犹太人的赐经里面呢，记载的耶利米是把这个藏进去，还有怀伦写的先知与君王这本书啊，也提到过的，说耶利米奉上帝启示把这个约柜藏在山洞里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。你听我说，如果上帝不准备叫人再看见他的法板或者约柜，他可以把它带到天上去，不要藏在山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球将来要被火融化，直到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到末世全地凡是物质都要被融火消化，高温消化，上帝绝不会让他的余罪也消化在这个火中的。这个叫我们想起洪水的那一次灾祸。洪水之前地上有一个乐园，是吧？伊甸园，伊甸园里面有一个生命树，这个生命树后来出现在启示录，是吧？启示录第22章就说，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遇到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羔羊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等等。在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2章第7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圣灵，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乐园就是伊甸园，这伊甸园上帝把它带到天上去，包括这个生命树。在洪水泛滥之前，上帝把这个最好的一部分，就是不让人进去糟蹋的一部分，你们记得吧？人犯罪以后，上帝把人撵出去了，不许你们吃生命树，在那里派天使用震动的火箭，是吧？保护那条路，伊甸园被封锁了。封锁到洪水泛滥之前，上帝就把这个伊甸园和生命树搬到天上去，肯定是的。圣经说没记载，但是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了伊甸园和生命树在天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上帝的约柜，上帝如果不准备叫他再出现在人前，那么他干脆把他带到天上去。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把他藏进山洞。他这一个举动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这个东西要出来，要重见天日。在这个赐经啊，叫马可比2章4节，就这段故事里告诉我们了，耶利米把它藏进山洞之后，有人呢把它封起来了，他们走开以后啊，有两个人就回去说，我们做个记号，以后还能找到。一回去找不到了，已经找不到。后来耶利米说，谁叫你去找的，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被人找到，直到上帝重新啊收据他的百姓的时候。 来耶利米说这么一道预言，这个不在圣经里面，所以我不能说是百分之百耶利米是这么讲的。不过这句话记在四经里头，马可比书。那么我们就假定了他说这句话是对的，我们再读下去啊，他这么说的，他说你人找是找不到的，可是到时候该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啊会叫这个云柱火柱再出现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在旷野从埃及走到迦南地，然后又倒回来，他们的引路者带路的也不是摩西，摩西不知道怎么走，有一个云柱一个火柱，云柱是白天看见的，夜里就是一个火柱，一直停在这个至圣所上面，就是十条诫命法板上面。这个云柱火柱跟这个以色列民漂流40年，这些人呢也司空见惯了，不感到稀奇，天天看见，什么时候又不见了，圣经也没说，反正是到了迦南地啊就不需要了，不需要呢，可到后来啊，耶利米说的这个所罗门到圣殿后来祷告为圣殿祝圣的时候，出现上帝的荣光，把圣殿喷满了，甚至祭司都不敢进去，你们都是上帝的荣光。耶利米就举这两个例子，他说将来上帝什么时候再要这个法柜重建天日的时候，他就叫这个光出现，云柱火柱出现。好，这个是未来的事。那么有人说这个不一定吧，这不是圣经里的话呀。对呀，不是圣经的话，所以呢我在这里不过是做一个推测，因为是未来的事。那么我是这么推测的，你看啊，我也是有根据，根据这个约柜被藏在山洞里这个事实，就是说上帝办事，我们已经摸到一个规律，他如果这件东西啊，比方生命树不准备再留在人间了，那么干脆把它搬到天上去啊，生命树是这样的，将来人再有权利吃生命树的时候，再让这个伊甸园恢复在人间，让他们每个月来领生命树的果子，这个是在1000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啊。当然1000年之间呢，圣徒在天上也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现在呢，你看啊，我做的这些可以说是论断吧，是多少有点根据。第一个根据就是那个法柜藏在山洞里，我就断定了有一天他一定要出来。出来的时候不是人把他找到的啊，我顺便说一说啊，去找约柜的人呢、啊，不止一两批了啊，据说有几十批都有了，一些探险家、考古学家，他们都到那个山上去找。这个山上山洞很多都是坟墓，因为啊，很多那个虔诚的犹太人死的时候对子孙说：“我死了，你把我葬在摩西死的那地方去啊！”就这样啊，哦，他们所以都往那个山上送，那么都挖这个洞，因为犹太人的葬礼是这样子，就把人葬在洞里面，不是埋在地底下啊，葬在这个洞里面。所以那里都是洞，你去找吧。但是摩西，就是那个约柜啊，耶利米藏的地方，据他说，人找是找不到的，该出来，上帝会叫他出来，就这意思啊。出来之后怎么办？这个地方现在在约旦王国境内，有人说约旦王国的考古学家知道 山上有约柜，他们不敢去挖掘，如果挖掘出来了就找麻烦。找什么麻烦？犹太国，就是以色列国呀，就要出来，哎，这是我们的东西啊，还给我们。哎，你看根据圣经啊，这是摩西造的约柜啊，是俺们以色列民的，你约旦国马上把它送过来。好了，那就要有争端了，是吧？你一个包金的东西，还有基路伯，就是纯金打出来的，还有几十斤的黄金了，这里头啊很宝贵。所以啊，出现之后怎么办？那么有人说，犹太国要约旦把它交过来，很可能呢教皇也要出面了啊，调解了，哎呀，你们不要争了。啊，我是世界宗教领袖啊，让我来保管好了。他可能还来这么一套啊，这个我都是猜想啊。那么我根据什么猜想，由这个犹太人和约旦国在争论的时候，教皇可能出来调解呢？因为啊，教皇现在地位啊，在世界上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啊，他是很有一点威望的。那么我们读过那个一段有关挪亚尸体的新闻，是吧？挪亚的尸体找到了，怎么会落到教皇的手里呢？又不是教皇把他找到的了，是吧？是一个科学家叫提伦斯这个方帝这么一个人找到的，怎么会教皇还派一个神父去负责这个监督这个尸体的这个检查呢，检验呢？你这教皇凭什么啊插手呢？回答说，凭他的威望啊，他我是宗教领袖啊，世界公认我是老大，他就好像有那种气派啊，他说来，我来管啊，你们这个新闻社，你们听我来发表新闻好了，你们不要去乱拍照啊，乱发布新闻，该发布的时候我来发布，我要教皇梵蒂冈。哦，那些新闻社对梵蒂冈啊是不敢得罪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据说教皇头一次去访美的时候啊，我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来啊，他们说他们看全国的报纸，没有一份报纸啊说教皇一句坏话的。那是第一次去访美，卡特总统请他到白宫去做客，很了不起的啊。还有一次美国的一个小报登了一段新闻，说是夜里的一个交通警呢抓到一个神父喝醉酒了，在汽车酒后开车啊，抓到他车里还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啊，什么什么，这么一来呢登出去了，他还得了，马上神父找到这个报馆立即辟谣，第二天你就辟谣。那个主编说这个真是吗？我们调查真有这回事啊，他说辟什么谣啊，不行，你马上辟谣。他说我们新闻自由啊，我们管你那一套。这个主编呢、啊、有这么一点骨气了，好，你不辟谣，你这个报告诉你。